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中国药学家屠呦呦与美国还有日本的科学家同时获得了今年度的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中国媒体对此不但是热切的报道，也大幅的报道诺贝尔奖。不过屠呦呦没有博士学位，没有出国留学，而且多次提名参选中医科学院院士却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却落选，凸显出了中国的学术体制的问题，也引发了热议。而当中国官方以及公众大力称赞莫言还有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之时，同样获得诺贝尔奖的刘晓波却被中国政府拘禁，他的名字成为了敏感词。同样是诺贝尔，为何境遇大不同呢？我们来一起来讨论。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依然是美国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良博士，还有经济学家评论人士何其年女士。此外，我们的观众以及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请大家可以拨打400-120-051一块来参加话题的讨论。那我想首先就请教一下这个你就是说这一次他来引导这个药物哦，但是我们刚刚也在前面也讲到了，他参选这个中国科学院的院士落选，然后被称为是三无的科学家。我想请教夏彦良博士，为什么现在他能够获得诺贝尔奖，却无法受到中国政府自己的一个肯定？
这个我觉得不一定说获得诺奖的人都有很高的很完整的教育经历，另外有没有被评上这个院士，大家知道中国的院士制度里边诟病很多，就是有些官员根本是一点这个学术基础没有的人都当选了院士，所以中国的这个院士制度已经成为一个利益体系。这个利益体系呢非常的肮脏，有很多人通过贿选，通过私下里拉关系找工作，最后呢那个当选那个院士。但是实际上我们更应该把它搞成一个名副其实的荣誉制度，就不应该有实际的利益。而中国现在的一个院士如果当上的话，它意味着很多很多的特权和福利，它相当于这个部级的待遇，或者至少是副部级的待遇。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把它搞成一个官僚体系了，本来是一个在学术在这个对人类社会促进方面有重要贡献和价值的这样一个荣誉地位被他们搞乱了。那么讲到这个屠呦呦这个人呢，他的这个成果主要是在所谓毛泽东时代文革的后期做出的。那有人讲这是不是意味着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啊，意味着文革的体制是好体制啊，其实不是。大家知道中国呢喜欢搞人海战术，尤其是在文革时期毛时代，那个知识分子能够给你一个研究的机会就已经是对你最大的奖赏了那时候你还敢谈什么报酬或者是个人的名利吗？有很多著作出版的时候是不准这个署名的，也没有稿费可拿。中国当时大概只有毛泽东可以拿稿费，毛泽东的稿费当时就累积了100多万人民币那是一个在以当时中国平均这个月收入30块钱左右的话，那他是巨富那么在那种情况下，很多人知识分子成百上千的人成年累月的投入到那个科研之中，他们的当时的那种投入的程度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但是研究条件很差，所以说呢，他在那个情况下是一个团队作战，不是他一个人，而且据说在里边有很多人的前期杰出的贡献，甚至有人说真正该得奖的是别人，但是呢，这个我们不去争究竟谁最应该得奖，但至少他自己也承认他是这一个集体的这个研究贡献。那么在这个集体研究贡献里边呢，其实现在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是中医取得了巨大的胜利，那大家应该注意一下诺奖委员会是怎么说的，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非常这个干脆的了当的说，不是对中医科学的这样一个肯定，而是对这个受到中医科学的这个启示，然后呢，对用西医这个研究做出了这样一个贡献，它这个最终的结果还是西医的贡献而不是中医的，所以这一点呢，国内很多人有意的在强调中医。这样的话我想可能中医会火一阵子那关于这个中医和西医的这种争论还会继续延续下去。那么讲到这个待遇的时候，过去几乎没什么待遇，而且经常得不到承认，现在的情况呢就是所有的荣誉恨不得全部给他你看这个最近开始抢摘桃子了，什么北大的校领导去看望他过去的校友啊，过去的同事啊都开始出来说了，中国就是这样的，中国每次就是在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没有给予，但是事后呢 当好处荣誉光环来的时候呢，大家都想沾一份光，这个是很可耻的现象。
谢谢夏教授分析。那我同样也想请教一下何其莲女士啊，这一次这个屠呦呦获奖，她所谓的三无的这个科学家的背景啊，还有就所谓的这个中医的这样的研究，对于中国还有对于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首先呢，要求屠呦呦这个80岁的人有博士学位，我觉得几乎是不现实的。他正好是在中共呢建政以后取消了一切学位的时候读的大学，然后到了那个他研究的时候已经39岁了，文革结束他已经40-50岁了。你说他能够那个时候还能拿什么博士学位吗？那时候也不可能留洋，唯一可说的就是没有当选为院士。而院士的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刚才夏衍良先生已经说过了，中国这个讲究光系和这个人才力淘汰的国度啊，是扼杀创新的，所以呢，只有那种什么四平八稳、善于经营关系的人，才能成为官方认可的各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屠呦呦这个人是比较有个性的，所以他显然是不善于经营关系，所以我觉得他不能当选院士了，可能在中国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事情，在别的国家可能是不正常，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诺贝尔那个颁奖词说的是，不是奖给中医学，是奖励利用中医学开发出新的品种。但是屠呦呦用的那个方法，就是他看了一本中医典籍里面谈到的低温提炼法，就是用乙醚，就是酒精啊提炼。诺贝尔奖说是说集体贡献，但是呢，缺了别人可能会代替，就是关键的这一点，就是屠呦呦发现的。这就好像哥伦布当年数鸡蛋，有人说你那里有什么了不得，我们也可以去啊。那个哥伦布把鸡蛋交给他，说你把鸡蛋竖起来，那个人竖也竖不起来。然后哥伦布拿过那个鸡蛋，往桌子上一敲，敲破那个头上一点就立起来了，然后就告诉他，我和你的差别就是我知道敲它。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奖呢，到现在他是屠呦呦是清毫数之母这个地位呢已经不可动摇了，大家也没什么好争了。关键就是要讨论的就是这个成就在中国能不能复制。有一些长期观察这一场争论的人，因为从他2011年得了美国一个比较高的奖以后，屠呦呦是不是青蒿素之母就已经开始争论。有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谈了三条。第一条就是这个成就不可复制，因为没有文革那种举国体制大海捞针，最后呢屠呦呦成了那个幸运的捞针者，就是这一条已经不可能了。第二个还有一条别的人都没提，这一篇文章提了，说是医学伦理的底线，没有一个国家在试用新药的时候呢不设底线，尤其是现代国家，那么很多要在小白鼠身上实验然后才能用到人体，而中国呢恰好就是把人当作小白鼠了，没有底线的试验，所以呢很多人承受了各种试验的痛苦。这个到底有多少人，有多少生命，我们不知道，这是一个秘密，所以呢就是这个是不可复制。那么我觉得他这个分析还是比较在理，所以呢，应该说我们应该为屠呦呦得到这个奖感到高兴，但是也确实应该考虑一下中国如何才能够在科技上有创新。
是，我要谢何女士的分析。那我想也来接着请教一下夏良博士哦。刚才我们提到，您也提到说，这个其实是文革时代的这个研究的成果。刚才何女士提到说，它是一个举国体制来做这样的研究，似乎是没有办法在现代来复制的。那我想请教，就是说，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现在国力增强这么多年以来，有这么多的研究，但是为什么反而是这么久以前的一个科学研究获得的诺贝尔奖？那是否也代表说，这几十年来它这个的研究环境不如当年，或者是说这个里头这个研究环境学术圈里头的这个造假抄袭的风气太盛了，导致没有这样子一个原创性的突破性的成果呢？
这个主要是一个体制的问题，就是说现在从研究条件上来讲，当然比过去要好得多了， 无论是从信息的这个获取，还是从其他方面来讲，应该比过去的条件好得多了。但是现在的人功利名利思想太重，急功近利，而且经常这个造假抄袭，这种现象非常的普遍。就连这个，就哪怕就是一个芯片，就是计算机的一个芯片，自己没有能力创造，却是组织了几千人，骗取国家多少亿的资金，最后弄出来人家已经落后世界水平十几年、二十年的这种芯片，这种情况呢，揭露出来之后，国家竟然不敢向社会公开，竟然不敢这个追索责任，所以这种做法呢，就是在保护这样一个造假机制。那么现在可以讲说是所有中国的重要的这个科技贡献，有的是民国时期教育和培养出来的那一批人，有的是后来这个很多这个科研工作者经过几十年，成千上万的人的共同努力，做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贡献，但是有很多被埋没了。而且这里面我要提一个过去的事实，就是当年杨振宁获得诺奖之后，他也希望中国人有机会获奖。然后到73年年底11月份的时候，当时瑞典科学院曾经请杨振宁做一个提名，说让他提名化学奖。按道理来讲，他是物理学家，应该是提物理学奖，但是呢，他也让他提这个化学奖。他当时打算提出三个人的名字，然后写信给郭沫若，让郭沫若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三个人。那么郭沫若报告给中央国务院啊、外交部啊什么很多这个部门，结果呢，这个外交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上了一个报告，意思是说这个诺贝尔奖是资本主义的奖，我们不宜接受，所以应该这个婉拒，要婉拒杨振宁先生。那么在报告上面圈阅的时候呢，我发现了有周恩来的签字、叶剑英的签字、李先念的签字等等等等，就是中央主要领导人，包括毛主席啊，最后也是签阅了。所以说说明呢，就是那个时候把诺贝尔奖的这个看作是一个敌对的资本主义的东西，觉得是不能要的，这成为一个笑话。所以我讲中国政府对待诺贝尔奖的态度，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你看也是有很多戏剧性的变化。你看过去高行健得诺奖的时候，中国政府非常的愤怒啊，认为是诺奖委员会是一批对中国有敌意的人，有意的为难和这个攻击中国。后来达赖喇嘛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也是这样的态度。刘晓波获得诺奖，这个消息都不敢公布。大家都不知道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是谁，在中国完全屏蔽掉。但是后来他也没办法再压住。一直到莫言获得诺奖，官方的态度才180度的大转弯，马上就开始宣传。那这次呢，中央的态度也是非常的积极。李克强马上就写了贺信，所以我觉得这个从中国政府对待诺奖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这种不讲说是国格分裂吧，就是说到底是什么怎么回事情，态度经常是这个让人很难接受他的这样的一个整体价值观，对不对？
是，在我们接听观众朋友的来电之前，我想也请教这柯西林女士啊，我们知道这个早期的，刚才也提到，早期的这些诺奖的得主都是在民国时期这个中受了教育，然后后来有些人是到台湾，然后再到外国到美国来，来获得了奖。那之后呢，高行健他得奖的时候是法国的公民，一直到了最近我们才看到说有像是刘晓波是中国的公民获奖了。然后有莫言，然后还现在有这个屠呦呦，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现象？那这几十年来，中国政府、中国的公众跟社会对于这个诺贝尔奖的爱恨交织的情况又是怎么样？
其实不是中国对这个诺奖爱恨交织，是因为这些奖的品种不一样。咱们就不说别的，就说刘晓波那个和平奖吧，讲的是他的淋巴宪章，讲的是他的异议行为，异议嘛就是反对政府。政府怎么可能对他爱呢？那么现在这个高那个就是莫言那个呢，就是政治色彩淡化，就是文学领域，所以中国政府就能够接受吗？能够拿来反脸上贴金吗？还有这个屠呦呦这个生物医学奖，完全脱离政治化，仅仅就是一个科技领域内的成果，所以中国政府当然是落见其成，恨不得多拿几个。所以我觉得对诺奖吧，一定要弄清楚这些奖的性质是什么，才会理解中国政府为什么爱有些奖又不喜欢有些奖，就是这就比较好理解了。
这点我不太同意啊，
是
因为同样是文学奖，那高行健获奖和这个莫言获奖，这个对待的态度大不一样。
另外呢，就是说，这是两个人的身份不同
啊。何女士，我先让夏教授回应一下，然后我再请何女士来。
另外呢，就是说， 就是从莫言的这个作品来讲的话，它也不是仅仅是文学性的问题，只是说他在一段时间里面的态度和立场跟前一段时间不一样。其实他的作品，如果你认真去分析他的政治色彩或者他隐含的政治意义，还是相当重要的。那么高行健呢，作为一个异议者，其实他的文学作品呢，本来传播的这个范围并不是很广，但是获得诺奖之后，人们才更加关注去阅读他的这个作品。那里边呢，他的那种这个直白的，或者说更加鲜明的，揭示了共产党统治下的一些罪恶。其实而莫言呢，是用比较隐晦的文学的笔法，也有一些间接的表达。但是莫言呢，后来之所以能够被官方更多的接受，是因为莫言在一些非文学作品的场合或者是表达上，更多的迎合了官方的一些立场和态度，所以人们批评的多半是他在其他场合的一些作品或者一些发言。
好的，何女士，您的这个回应呢？
首先，高行健那个得奖是在六四以后不久，然后那个六四以后不久，他的作品呢涉及到六四以后，那个知识分子的心态问题。而且他那个讲的是在这个什么法国授给法国的国别时代的，所以呢他跟中国的联系就是他是华人，是中国的海外流亡人士，所以中国当然因为这个政治符号不愿意接受。还有莫言得奖之前，他并没有跟这个中国官方呢有太多的表达亲近之意，属于中性态度。就是只是得了奖以后，应该说莫言呢是谁把他逼上到和政府亲近，还是异议人士。因为异议人士痛骂骂的莫言到后来是忍无可忍，所以最后就觉得态度就转向。我觉得是这么一个
过程。这点我跟他还是
意见，我们先让何女士说完、
意见不
同。何女士，您先说完您的分析。
这个过程我观察得非常仔细。而且当初呢，那个莫言得奖的时候，是有中国是提供了5个人名，最后呢在这个评奖前夕，还刷掉2个，还有3个，很多人那3个人都知道这个消息，连那个答谢词都写好了，最后是莫言胜出。莫言胜出的原因呢，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有一个特别好的翻译者。这个翻译者不是简单的翻译，是把莫言的作品重新再写了一遍，用英语，而且写得非常好。所以呢，这一点是其他的作者都没有的幸运。这一点呢，我比较清楚，因为这个我在这个瑞典的时候，翻译莫言作品的作者，就是后来呢，也是就是陈麦平的夫人，就是那个瑞典那个我听他讲过，他不能从中文直接翻译，他说从中文翻译他干不了，他是从英文翻译的，就是这个，他说英文等于已经改写一遍。
好的，谢谢何女士的分析。我们最后时间只剩下1分钟，我们请那个夏教授，你很简短，然后1分钟时间做一下回应。
对，那个因为当时呢，其实有一些不同意见嘛。那莫言呢，当时在国内就是抄写毛泽东文艺座谈会的那些东西，那些献媚的一些做法，引起了大家的这个激烈的批评。不是说异议人士有意的要为难他，而是他的这一些讲话，他的有意回避一些这个本来应该回应的一些东西。他有些做法呢，的确直到今天都还有很多的争议。所以我想这个呢，大家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可能信息来源不同。
是，
我们不说这些了。
好的，谢谢教授。最后呢，我们请这个何庆玲女士给我们这个总结一下哦。身为一个女性，这个屠呦呦还有一个女性的科学家，中国女性科学家得了奖，对其他的中国的女性研究者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其实中国的女性投入到事业中吧，面临的压力呢，其实比西方国家大得多。因为这个家庭问题，因为经济条件问题，所以呢，他们的应该说承受的痛苦和压力，外界的很难理解。屠呦呦的成功当然是很让这个中国女性受到鼓舞，但是呢，也不是很多人能够学习的。
好的，谢谢何女士的分析。由于时间关系呢，关于屠呦呦与刘晓波、莫言等人都获得诺贝尔奖却遭到中国不同对待的讨论，只能到此结束。感谢美国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彦良博士，还有评论人士何庆玲女士参加今天的节目，感谢两位。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还有参与。在明天的时事大谈节目当中，我们将来讨论习近平来访美国的时候访民拦截车队的幕后故事，欢迎您准时收看。而您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还有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请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此外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facebook.com/voabbs 以及 twitter.com/voachina。 欢迎您在自由的互联网上与我们互动。北京时间 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